第五章，积聚古萨里，一击摧毁四魔。接着是供养自己身体的简要修行，称为积聚古萨里，因为这个修行与心性休息论的上师瑜伽法相关，因此可以与上师瑜伽法结合起来修，也可以拿来在供养曼达时作为积聚福德的一部分来修，两者并无冲突。本章将依照口传教法的传统，以后者的方式来说明。一，以身体作为供养，古萨里一词，意指乞丐。出离于世间生活的瑜伽士，譬如山中的隐士，没有任何其他财物可供养，他们利用观想，将自己的身体作为供养，以便积聚福德与智慧。我们花了极大的努力与关照，积聚了身边的所有其他物质，都是为了照料这个身体而来的。相较于所有其他的财物，身体无疑的就是我们最珍爱的。因此，为了断绝我们对自己身体的迷恋，我们将它拿来作为供养，会比用其他财物供养的利益更大。由此一说，以马或象做供养，等同百倍其他供养；以子女或配偶做供养，等同千倍；以自己的身体做供养，等同百万倍。马基拉准说，不知无执着供养身体，是为积聚福德与智慧，因而执取此真爱之身，我向佛母之化身忏悔。二，供养身体的修行。首先，如果熟悉观想，你可以选择将意识直接摄入虚空，观想它刹那间成为黑愤怒母。如果不熟悉观想，你可以想象心识的精华在心中以愤怒母之形显现，它舞动摇摆着，右手高举在空中挥动弯刀，左手执装满鲜血的炉器于心间，从他右耳后方伸出一尖叫的黑母猪头，他以愤怒女神之庄严为誓。当你发出 pad 声时，愤怒母自你的中脉向上飞出，在他自你顶轮射出的一刹那，你的身体当下成为尸体，在地上摊成一堆。此时不要想象自己的身体如平常之相，而要想象它肥胖油腻而巨大，如同三千大千世界一般巨大。你意识所观想的形象黑愤怒母，此时举起右手的弯刀，将此无生命的头颅自眉处一刀砍下，做成炉器。同样的，观想此炉器非一般尺寸，而是与三千大千世界一样大。此时愤怒母以左手拾起炉器，将炉器的眉侧朝向着它，将它放在以三个人头骨所构架而成的三脚架上方，这些人头骨每个都如须弥山一般大。然后他用右手的弯刀提起整个尸体，抛入炉器之中。此时观想炉器上方虚空有一白色夯字，具甘露的精华，而在炉器的下方有红色阿字的一束，具火的精华。当你念诵嗡阿哄时，自阿字一束燃起大火，将炉器烧热，直到尸体出油融化成为甘露，于是甘露被煮沸，充满了整个炉器，所有污秽与不净物都以浮渣泡沫流出，然后自甘露中升起蒸汽，碰触夯字并令其升温，夯字因而渗出红色与白色甘露之流，滴入炉器内，在其中融合成不可分的整体，然后夯字 也化为光，并融入甘露，如是观想，并念诵如下之文 Pite， 去除我自己对此身体的执着。然后当你重复嗡阿哄时，观想嗡字将甘露的一切色香味等不圆满都加以清净，阿字令其倍数增长，轰字令其转化为一切所愿，它因而具足了本初智慧无垢甘露的本质，显现为供养云，令任何一切的欲求都获得满足。观想面前虚空有一铺满丝质坐垫的宝座，上面坐着你仁慈的根本上师本人，在他上方是传承诸上师，环绕着他的是一切本尊，而在他之下炉气之上则是吉祥护主75尊与其他护法，包括智慧护法与巨士护法，还有地方神之与土地主。在炉气下方观想一切三界六道众生于此，在其中你的主客是80000种障碍制造者，专门猎取儿童的15大恶魔，以及你所有的冤亲债主和障碍制造者，他们如阳光光束下无数的灰尘一般多，全都充满于此。一，给上方客人的白色供养。此时观想你的根本上师传承诸上师们，以及他上方的诸佛菩萨，都自舌尖吸入甘露，其舌皆若中空的金刚管形，因此之故，你圆满了积聚资粮，得以自壁障中解脱，净化了所有三昧耶的毁犯与失戒，也获得了共同与殊胜两种成就。围绕在上师周遭是四序部与六序部等诸密序本尊，他们也以中空舌吸取并享用甘露，他们的舌各以本尊所相对应的象征形状呈现，其形有金刚杵、轮、宝、莲或十字金刚杵等。因此之故，你圆满了积聚资粮，净除了壁障，净化了所有三昧耶的毁犯与失戒，并且证得了共同与殊胜两种成就。至此，永父、空行母、吉祥护主75尊与其他护法，也都经由他们的中空阳光光芒之舌享用此甘露，而你也圆满了积聚资粮，免除了所有弊障，去除了所有不利于佛法与获得正悟的障碍，强化了一切你所求的有利状态与好事。二，给下方客人的白色供养。接着，如果你的观想纯熟，就持续观想自己为黑愤怒母，自你心中遣送出大群具白、黄、红、绿、蓝等色的事业空行母，如同阳光光束下无数灰尘于其中舞动一般，想象他们将一个个装满无垢甘露的智慧炉器供养给每一个三界六道的众生，令他们都心满意足。如果你对观想较无经验，就想象自己黑愤怒母用左手的炉器捞起大炉器内的甘露并洒散，如雨般的临降三界六道一切处，一切众生都饮用而皆大欢喜。三，给上方客人的多色供养。再次观想由沸腾的甘露升上来的蒸汽，升起无量供养云，将这些供品献供给上方的客人，包括饮用与沐足的清水、花、香、灯、香水、食物与音乐、八吉祥灰、轮王七宝、宝伞、尊圣床、华盖、千福金轮、右旋白海螺等等。因此之故，你与一切众生圆满了积聚资粮，并且净除了一切弊障。四，给下方客人的多色供养。接着是下方客人， 及一切六道众生，任何一切他们之所欲，任何一切他们之所愿，都如雨般的对他们降下，令其满足并充满喜悦。特别要想到那些你从无始以来到现今所有过去世的轮回中对他们有所亏欠的众生。我们由于过去的业而有各种的债，一，由于杀生而令我们短命的债；二，由于抢劫而令我们穷困的债；三，由于攻击伤害他人而令我们为疾病所困的债；四，因受高位者保护，受低下者服侍，受平等者帮助的债；五，对君主与下属，对亲人朋友子民儿女家畜等的债；六，对所食之物、所穿之衣、所借之钱财、所挤之牛奶、令他人所扛之重物、所犁之田地以及任何所用过之物的债。所有这些冤亲债主，不论男女，都想夺取你的血肉，缩短你性命，挟取你生命力以为报偿。他们拿着容器追逐你，要求你要偿还。这个供养转化成为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将一切可欲之物如雨般的降临于冤亲债主身上，令每一位都得其所愿。希求食物者获得食物，希求衣服者得到衣服，希求财富者得到财富，希求花园者得到花园，想得马的得马，想住房舍的得房舍，而想获得亲友的就得到亲友。当他们每一位都享用了这些东西，你就从业的束缚中解脱，所欠的债已还清了。你从致命的复仇者手中解脱，并且净化了你一切的恶行与弊障，大家都得到满足与快乐。接着，观想那些可能被遗忘的人，例如低下者、羸弱者、残障者、眼盲者、耳聋者、阴哑者，以及一切在六道中被痛苦折磨的颓败无力者，令此供养成为一切他们各自的所需。它成为那些无庇护者的皈依，无保护者的护卫，无协助者的友善助力，孤寂者的亲人与朋友，弱势者的社会栖息处所，病人的良药，临终者的复生甘露，残障人的奇迹之腿，盲人的智慧之眼，聋人的无暇之耳，阴哑者的智慧之舌等。这些众生都高兴地接纳这些礼物，心满意足，分别自六道的一切业果、痛苦与习气中解脱出来。所有男众都证得无上观世音菩萨的正量，所有女众都证得圣度母的正量，三界轮回的众生皆自其最深处获得解脱。继续念诵嗡阿哄，直到你完成了全部的观想，然后念诵这一段 TED 上方供养之客人，一直到无造作之大圆满啊，然后在离于供养物、供养者与受供养者的概念状态下歇息。在施身法的法本中，通常有四大供品：白色、红色、多色与黑色，但在此处只有白色与多色，而没有红色与黑色供品。今日所谓的施身法修行人，他们认为此法是用砍、剁、追、杀来摧毁恶灵的狰狞过程。他们认为施身法就是要持续地充满着愤怒，他们的勇猛只不过是仇恨与骄傲而已，自以为必须向阎王的刽子手才行。譬如他们为有病的人修施身法时，把自己击成是凶暴愤怒的展现，以大如餐盘的怒目瞪视，拳头紧握，紧咬下唇，挥拳猛抓，把病人的衣服从背上扯了下来。他们称此为降服恶灵。 但如此修持佛法是完全错误的。马基拉准说，无始以来，恶灵就活在无止境的幻境与痛苦的漩涡中，这是由于他们自己的恶业与不吉祥的状况所带来的，驱使他们在其中如风一般的打转而不由自主。当他们死亡时，无可避免地就堕入恶道深渊。我以悲心之钩勾住这些恶灵，而以自己的鲜肉与鲜血作为食物供养他们，借由菩提心的慈爱与大悲，转化他们对一切事物的看法，并让他们成为我的弟子。对我而言，这些恶灵是我以悲心之钩所获得的奖品，但是未来修施身法的专家会自夸杀害、鞭打、驱逐了他们，那就是假的施身法教义、摩罗的教法在传播的征兆了。所有他预言的各种假施身法，譬如九重黑施身法，都只是一味可以用暴力来降服恶灵的结果，而全无菩提心的慈爱与大悲。修这种法的人只可能降服一两个微弱的小恶灵，但如果他碰到真正厉害的，他们会反过来攻击他的生命，这一类的事件常可见到。对修行者来说，诸如降服摩罗或某种加持的觉受等，在修行道上所产生的这一类成功的征象，到底是真正进步的征象，或者其实是摩罗之力所造成的障碍，特别难以辨别。被恶灵所附身的人，通常似乎会有天眼通与超自然能力，但时间一久，他们就会愈来愈远离真正的佛法，一直到在他们身上都找不到任何微小的善，在他们面前堆砌如山的贡品，只不过是他未来的业债而已，甚至连此生也对他们毫无益处。到最后，他们会连基本的吃穿都弄不来，而他们所有的却又舍不得享用。当他们死后，确定会投生于孤独地狱或类似之处，如同我们在前面章节所描述的一般。三，施身法的意义。在修施身法时，所谓要摧毁的灵并不是外在的，而是我们内在的。我们升起幻象，感知有外在于自己的有形之灵，所有这些都是由于尚未去除相信于我与自我的自我幻觉。亦如马基拉准所说，实体之魔、虚体之魔、狂喜之魔、自我幻觉之魔，一切皆源于自我幻觉之魔。我们称为灵的东西，事实上就是自我幻觉之魔，也就是认为有一个自我的概念。马基拉准又说，诸多之灵亦即概念，强大之灵亦即相信有个自我，狂野之灵亦即念头，摧毁这些灵即为精通施身法者。密勒尊者与岩石女妖的对话中有一段如下，女妖，有个我的信念比你还强有力。女妖，分别概念也比你还繁多。女妖，念头被习气所姑息也比你还更甚。同时尊者也将不同的施身法分类如下，外在施身法是在恶处与荒山游荡，内在施身法是舍弃自身作为食物，究竟施身法是一了百了，将根拔除。我是具足这三种施身法的瑜伽士。因此所有的施身法修行都是要切除相信有个自我的信念，而这正是一切愚痴与染污显相的根源。这就是究竟施身法是一了百了，将根拔除这句话的真意。外在的摩罗只是染污的显象， 只要你不能摧毁具有自我的信念，想要杀死他们，是无法置他们于死地的。鞭打对他们不会有效果，践踏也压不碎他们，驱逐也无法令他们消失，除非你拔除其根，也就是去除内在的自我幻觉。否则想要去除这如幻之灵的外在显现，就会如同不消灭火种却希望去除烟雾般的不可能。岩石女妖对密勒尊者说，若你不了知魔来自汝心，除了我之外尚有众多魔，你想驱我走，我也不依从。而密勒尊者答道，将魔视为魔，他即伤害你，知魔在心中，你就自解脱，证悟魔是空，即能摧毁之。他又说，恶灵与夜叉雌雄显现者，若人不知汝，必带祸障来，一旦人了之，魔即是本尊，彼亦将成为一切成就缘。所谓施身法，是根除内在任何有魔罗的信念，而不是去杀害、击打、驱逐、践踏或摧毁他们。我们必须了解，要摧毁的东西不存在于外在，而是存在于我们的内在。一般而言，大部分其他的宗教传统都教导以侵略性的方式来对付外在具有敌意的力量或障碍制造者，利用锐利的、剧烈的与暴力的手段，以弓箭及矛尖全都对外。但我们的传统不同，恰如密勒尊者所说的，我的系统是根除有个自我的信念，并将世间八法放逐到风中，而让四魔感到困窘不安。将你的修行转向内在，动用你所有的体力、技巧与力量，对付相信有个自我居住在我里面的这种信念。说出一遍，吃掉我，把我带走，比哭喊一百遍，保护我，拯救我，还来得好。将你自己当食物供养给一百个灵，比起请一百尊护法本尊来帮助还要好。我们将病患托付摩罗，我们依敌人来做引导，说一遍吞食我，带走我，胜百遍保护我，拯救我。此乃尊贵之母的传统。如果你从自内在根除相信有摩罗的信念，就会感知一切为清净，并且如同所言，摩罗转化为护法，而这些护法的面貌转化为化身的面貌。今天自称施身法修行者的人们完全不懂这些，而且坚持相信恶灵是外在的东西，他们相信有魔罗，而且不断地感知到他们，不论发生什么，他们都看到鬼或魔王，他们自己心中不平和，因而时时以谎言迷惑他人，以如此的断言咆哮着，这上面有鬼，那下面有鬼，这是鬼，那是魔，那是妖精，我看得见，哈，我逮到他了，我把他杀了，注意，有一只躺在那儿等你，我把他驱走了，看，他回头望着你呢。恶灵与恶鬼们晓得这些人的目的，所以会四处跟随着他们，例如他们可能会附身在易于起乩的女人身上，然后令人信服地宣称，我是神，我是鬼，我是王者，我是你的老父亲，我是你的老母亲等言。有时他们宣称，我是本尊，我是护法，我是巨世护法，而且道出超自然的景象或做出虚假的预言。摩罗愚弄喇嘛们，喇嘛们愚弄他们的信众，或如谚语所说，儿子愚弄父亲，而敌人愚弄儿子，这些是末法时期的征象，显示摩罗在逐渐掌控之中。如同伟大的乌迪亚那莲师所预言， 在此五浊恶世中，雄灵会入男人心，雌灵会入女人心，小妖精入儿童心，破戒者入僧侣心，在每个藏人心中都将会有个恶灵。而且当妖精被认为是神，受苦的时刻就会来到西藏，这些预言都已成真。错误的现象造成了天人、恶灵或障碍制造者显现在你之外，不要被这种错误的现象征服了你，否则它只会更加强化而已。训练自己是一切如梦幻或幻影，一边是恶灵，另一边是生病的人，两者暂时性的显现为侵犯者与受害者的现象，这些都是由于将他们如此相连的恶业与扭曲的显象所生起。切勿选边站，不要爱一边而恨另外一边，要对双方都生起慈爱与大悲的菩提心，要根除你对自我的关切，以及相信有个自我的信念，并且毫不退缩地将自己的身体与生命给这些鬼灵当食物享用。自你心深处祈请，愿这些众生能对纯正的佛法产生兴趣，平息他们的憎恨与恶意，然后对他们讲述佛法。当你完全根除了侵略者与受害者，感知为本尊与感知为摩罗，自己与他人等的二元分别信念，以及一切因而产生的二元分别概念，诸如希求与恐惧、贪着与憎恨、好与坏、愉悦与痛苦等，你就会发现如下所言，既非本尊，也非摩罗，见的信心，既非散乱，也非专注，修的重点，既非接受，也非排斥，行的重点，既非希求，也非恐惧，果的重点。认为有任何东西需要被切除，有任何人需要去做切除的所有这种概念，当他们都消融于究竟实相的广大虚空，而于其中一切皆平等时，内在自我幻觉的恶灵就能被根除了，这是你证悟了绝对与究竟的施身法的真相。我了解没有自我，但我还是有我的粗重概念，我已决心要出离二元，但却被希求与恐惧所包围，请加持我以及所有与我相同相信有自我的人，愿我们能证悟本然状态，离于自我。
阿弥陀佛。